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看那个关于逃城的事。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看关于逃城的事。
35章《民数记》的里头。
35章《民数记》的里面。
开头的一点点，让我们看见利未人得居所的那一个安排。
开始，我们看到利未人得居所的一些的安排。
那我们看到神借着对利未人的居所的安排，
我们看见神藉着替利未人居所的安排，
说出了神要选，神选召一些人要成为神的祝福，显在人的中间，
讲出了一些人要成为神的祝福，显在一些在人的中间。
他们一面是享用神，
所以一面是享用神，
那么一面又把神的丰富带进神的子民当中，
一面又将神的丰富带进神的子民当中。
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
其中有一件事情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神在他们所得的居所的地方里头设立了逃城，
就是神在他们所得的居所的地方设立逃城。
那神在那里安排那个逃城的时候呢，
神在那里安排逃城的时候，
我们实在看见那神的那一个对人所做的安排是何等的精致。
我们实在看见神在对人的安排是非常的精致，
很细很细的来为人着想，
好细好细的为人着想。
那么当逃城设立了以后，
当逃城设立之后，
那我们今天就晚上就继续往前去看。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往前看，
那逃城的那个功用是什么呢？
逃城的功用是什么呢？
那虽然上面就说给那些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虽然上面说给那些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
那但是没有很明确的说怎样叫做误杀人，
但没有明确的说什么叫误杀人，
或者说怎样叫做故意杀人，
或者说什么叫做故意杀人。
那接下去我们从16节就看到神就豁出了一个界限，
接下去16节就看见神划出了一个界限，
什么叫做故意杀人，
什么叫做故意杀人。
那他这里他提到几件事情，
这里提到几件事情，
他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就是故杀人，
他用铁器打死打人以致打死就故杀人，
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那他就故杀人，
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就故杀人，
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也是故杀人，
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来打死人就故杀人。
如果因着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件以致把他弄死，这也叫做故杀人。
如果因着怨恨而将人推倒或者埋伏在人身上去扔啲物件以至于死嘅，亦都系故杀人。
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呢度就俾我哋睇见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故杀人呢？
乜嘢叫做故杀人呢？
故杀人就是说，你知道，你用那一些物件去攻击人的时候，那一个结果一定会叫人死亡的。
故杀人就话你知道，如果用呢啲嘢攻击人嘅时候，会致人于死亡的。
或者说，你根本就定义要置他于死地，
或者说你根本定义要置他于死地的，
那这叫做故杀人，
这个叫故杀人。
那这里就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在哪里，
这里就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在这里。
你知道那种物件可以置人于死，你拿去攻击人，那这个叫做故杀人。
你知道这种物件能够置人于死，而你拿去攻击人，这个叫做故杀人。
或者说你根本就要置那个人于死地，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达成这个目的，这个动作就是故杀人。
或者说你有这样的动机，你用什么方法置人于死的，那这个就是叫做故杀人。
那这个是说到故杀人的界限，
这个讲到故杀人的介绍，
那然后就说到故杀人的结果，
然后就讲到故杀人的结果，
那故杀人的结果就必定要被杀，
故杀人的结果就必定要被杀，
那律法就要定那个故杀人的人要被处死，
律法就要定这个故杀人的人要处死。
那好了，如果从表面上来看这一些事物，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事物，
那这个纯粹是律法的问题，
那这些纯粹是律法的问题。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问，
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不问，
神做逃城的安排只是为了执行律法吗？
神作逃城的安排只是为执行律法吗？
如果只是为了律法的安排，那神用不着把逃城放在利未人的中间，
如果只是顾到律法的安排，神就不需要将逃城放在利未人的中间，
神也用不着把逃城这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才显出来，
如果只是顾住律法的话，神就不需要在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才将逃城来到讲出来。
那我们只要一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逃城并不是字面上的律法的执行那么简单，
我们就知道逃城就不是字面上律法执行那么简单。
那既然如果是不是那么简单，
既然不是那么简单，
那我们就要来问，
那我们就要问了，
那逃城的设立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屠城的设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只是为了保护一些误杀人的吗？
只是为了保护那些误杀人的吗？
对，误杀人的，不是只是为了保护那些误杀人的，
不是只是为了保护那些误杀人的，误
杀人
的。
我说错了，既然不是单为着保护那些误杀人的，
既然不是为了单是保护那些误杀人的，
那神要借着逃城向我们说什么话？
那神要借着逃城向我们讲什么话呢？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如果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看到逃城的时候，
我们看到逃城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爬在地上来敬拜神，
我们不能够不趴在地上来到敬拜
神。你从来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神眼中看人是这样看法的，
你从来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神眼中看人是这样看法的。
那我们先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他说这里说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
这话倘若人用铁器打死人以致打死的，就是故杀人。
那你用不着这个条文我们都知道，
你不需要这个条文我们都知道的，
你就是不说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
就是你不是这么说我们都知道的，
你拿一根铁棍把人打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动了就死了，
你将条铁棍来打人打到他不动得那就死了，
那这个谁都知道，
那谁都知道的。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那问题在这里，
为什么神说的那么严肃是个故杀人？
为什么神讲得这么严肃是故杀人，
并且说到故杀人的结局一定要给致死，
而且讲到故杀人的结局一定要被致死
那如果我们细细去注意，
如果我们细细去注意，
我想就用这一件事情来说明，也就把以上所有故杀人的那些情形都包括在里头了。
我将这件事情来讲清楚，就将以下那些故杀人的条例都包括在里面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留意，
你要留意，
打人，
打人，
打死他，
打死他，
打人，
打人。
如果我们看表面，我们只看见人；
如果看表面，我们只看见人。
但是我们看逃城摆的那样重要的一个解说的里头，
如果你看屠城摆这么重要的解说的里面，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不是只是表面看见你打人，
不是只是表面看见你打人，
你打死了人，
你打死了人，
一定不止这样，
一定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既然不是这样，
唔系咁样嘅话，
那又怎么样？
咁又点呢？
用什么知我们不能不了，不要现在留意这样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哋首先要留意咁样嘅事。
什么事呢？
乜嘢事呢？
打死人，
打死人，
就是玷污了地，
就系玷污了地。
那在这一章的里头最末了也就说到这样的事，
在这一章里面最末了是讲到
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
你们不可以玷污所住之地。
那在利未记的里面就说得更清楚，
在利未记里面讲得更清楚，
因为流血 杀人流血是把地沾染了，
因为杀人流血是将地沾染了。
那为什么会沾染呢？
为什么会沾染呢？
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话，
置人于死是流人的血，
置人于死是流人的血，
而血里有生命，
而血里面有生命，
而这一个生命，
而这个生命
从哪里来的？
在哪里来的呢？
人的生命，弟兄姊妹，我特别要指出这一点。
弟兄姊妹，我特别指出这一点，人的生命。
以色列人可以去打猎，
以色列人可以去打猎，
他们可以杀许多的野兽，
他们可以杀许多的野兽，
但是神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但神从来不讲这些话。
但是说到流人血的时候，
但讲到流人血的时候，
神说的话就非常的严肃，
神讲的话就非常严肃。
那为什么流人血是那样的严肃？
为什么流人血是这么严肃？
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要往上追的那一条路。
弟兄姊妹，就给我们往上追的这条路。
问题在这里，
问题在这里。
从血本身来说，
从血本身来说，
因为血里有生命，
因为血里面有生命，
这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
乃是从神来的生命，
乃是从神来的生命。
那所以那河西地中这两那两次的交通的里边一直说到人成了活的魂，
所以何西弟兄这两次交通一直讲到人成了活的魂。
那活的魂是怎么出来的呢？
活的魂是怎么出来的呢？
那是神的气势进到人的里边，
乃是神的气进到人的里面，
人就活过来，
人就活过来，
就成了活的魂，
就成为活的魂。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
是直接从神那里去接受，
是直接从神那里接受的。
那这是最最基本的一点，
这个最基本的一点。
但是我们还不能停在这里，
但我们还不能停在这里，
我们还得要往上去追寻，
我们还要往上去追寻。
那为什么人的血是那样？人的血，那人的血是从神来的，对不起，人的生命是从神来的。
人的生命是从神来的，
这一点我们清楚了。
这一点我们清楚了。
但是在这里说的，
在这里所讲的，
你打那个人，
你打个人，
你把那个人打死，
你将个人打死。
现在问题就到了更接近那个问题中心的地步了。
咁依家仲更接近呢个问题中心嘅地步啦。
人，
人，
什么是人？
乜嘢人？
神造了很多活物，
神做咗好多活物，
其中有一样是人，
其中有一样系人。
但是人有一个特点，
但人有个特点，
他的被造，
佢嘅被造
乃是根据神的形象，
乃系根据神嘅形象。
人摆在那里。
人摆在那里，
就是神的形象在那里要显出来，
就是神的形象在那里要显出来。
虽然人堕落了，
虽然人堕落了，
但人被造的是根据神形象这个事实没有改变，
但人被造是根据神的形象这个事实没改变。
那所以在神眼中看人一直是宝贵，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神眼中看人一直都是这么宝贵这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神看见人的时候，神看见人他自己的形象，
因为神看见人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形象。
那虽然人堕落了失去了神这一个形象，
虽然人堕落了失去了神这个形象，
但是人是为着神的形象显出而被造的这一个事实并没有给抹杀，
但人是为了显出神的形象被造这个事实没抹杀到。
那当我们抓到了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们找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神那么严肃的来看打死人。
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这么严肃去看打死人这件事。
我们把神的形象来代替那个人质，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有了答案。
我们将神的形象来代替这个人质，那我们弟兄姊妹就有答案了。
你用铁器去打造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
你用铁来打 照着神的形象做出来的。
你打的是人，
你打的是人，
但是你实际去打的乃是神的形象，
但你实际去打的乃是神的形象。
那弟兄姊妹，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杀人的这一件事情，
讲到人这件事情，
在神的眼中看来，那就是人要对付神，
在人的眼中看来就是人要对付神，
而人要在地上除掉神的形象，
人要在地上除掉神的形象，
或者说是轻视神的形象，
或者说轻视神的形象，
或者说是认为神的形象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或者说神的形象没什么意义和价值，
所以可以把这个人置之死地，
所以可以将这个人置之死地。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核心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神那么严重的来看杀人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神这么严重的看杀人的问题，
我们也就晓得为什么杀人的那个结果一定是要给处死，
我们就晓得为什么杀人的结果一定要被处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神让我们看到他心里头的一点意念，
神让我们看见他心里面一点的意念。
如果人都认识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如果人都认识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我欺负神的人的时候，那就是我欺负了神，
我欺负人的时候，咁就是我欺负了神。
我打死人的时候，那我就是在那里破坏神的形象。
我打死人的时候，就在那里破坏神的形象。
如果我们都人都看到这样的一点的时候呢？
如果人都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人中间就不会有死亡的事情出现。
人中间就不会有死亡的事情出现了，
那该隐也就不会杀掉了亚伯了，
该隐就不会杀掉亚伯，
因为当他看到亚伯的时候，
因为当他看见亚伯的时候，
在关系上他是我弟弟，
在关系上他是我弟弟，
但是他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
但他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
我也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
我也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那我怎么能把我弟弟所表明的那个神的形象来破坏，
我怎能够将我弟弟照着神的形象来做来破坏呢？
我又怎么能把我这个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那个尊贵的身份来破坏掉呢？
我又怎能够将我这个自己照着神的形象来做的人的尊贵来破坏呢？
那所以当神让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所以当神让人看到这件事实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了，
那我们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杀人的这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那样的严重，
为什么杀人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这么严重？
因为杀人的这一件事所显明的那一个属灵的原则乃是抗拒神、藐视神、对付神。
因为杀人这件事在原则上就是抗拒神、藐视神、对付神，
根本就不把神放在眼里，
根本就不将神放在眼里，
一切是这样不以神为神的，
一切都是不以神为神的，
或者说是这样的背逆神的心意的，
或者说是这样背逆神的心意的，
那他的结局就该是，
那他结局就
死，
就该是死，
这是伊甸园的那一个原则的发表，
这个伊甸园的原则的发表，
你不能吃那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能够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要是你吃了，
如果你吃了，
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那为什么一定死？
为什么一定死呢？
不是那个果子叫他死，
不是个果子叫他死，
乃是吃果子的那一件事情叫人背逆了神，
而是吃果子这件事情叫人背逆了神。
那所以我们看到故意杀人的这一个，
所以我看见故意杀人这个，
他的结局一定是死，
他的结果一定是死。
同时呢，
同时呢，
我们也再看一点比较肤浅的，
我哋就睇一啲比较肤浅啲嘅。
故杀人呢？
故杀人呢？
乃是表明系一个不肯悔改、坚持犯罪的人，
就系、是、一个唔肯悔改、坚持犯罪嘅人。
那然后我们就看看，
然后我哋睇下，
有一些人在行动上他是杀了人，
有啲人喺行动上系杀咗人，
但他不是故意的，
但佢唔系故意嘅，
他是无心的，
佢系无心嘅。
那这样是不是神也照样照着故杀人的来追讨呢？
咁系咪神亦照样照住故杀人嚟追讨呢？
那我们刚才看那个故杀人的那个时候，
刚才我睇呢个故杀人嘅时候，
我们看到神是重视那一个人的行动以前的那一个心思。
我哋睇见神系注意到神喺呢个行动之
人，
系注意到人喺行动之前嗰个心思。
如果人没在行动以前没有那一种心思，
如果人在行动之前没有那个心思，
他不是故意去顶撞神，
他不是故意去顶撞神，
他也 无意去对付人，
他也无意去对付人，
但是那个行动的结果却是杀了人，
但是行动的结果他是杀了人。
那神是不是照样的说你杀了人追讨你？
那神是不是说你杀了人就追讨你？
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就看到神说出了另外一种的观点。
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就看见神讲出另一种的观点。
哦，这个叫做误杀人。
这个叫做误杀人。
就是不是故意杀人。
就是不是故意杀人。
而是那个行动的结果是杀了人。
而是行动的结果杀了人。
比方说。
比方说。
那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
人同人中间冇仇恨，
在无意的把他一推他就甩了，
无意将他一推他就跌喺度，
也许他像我一样有个高血压，
或者他似我有高血压，
这样一甩那个血管就破了，
一跌咁个血管就爆了，
破了就死了，
爆咗就死了。
那这样我是不是杀了人呢？
咁系咪我杀咗人呢？
是不是我就应该这样，我也该被杀呢？
咁系咪因着咁样，我亦应该被杀呢？
我比方说，
比方话，
啊，会所前不久，隔壁火灾，受了一点波及。
啊，会所前不久发生火，啊，隔篱发生火灾受咗波及。
那要整理，要整修一下。
要整修一下。
那我们就在这里把那些肮脏的东西或是一些弄坏的东西都搬走，都丢掉。
咁我哋将一啲污糟嘅东西、坏咗嘅东西都搬走。
那我们把那个东西，那个砖头或是什么呢，搬了之后第一就把它倒出去。
将你嗰啲污糟嘢啊，或者砖头啊，咁啊搬咗倒出去。
我没晓得，
唔知道。
那我们正在倒的时候，
我哋喺倒嘅时候
，Eric 从外边跑进来
，Eric 啱啱从外边走入嚟。
那我们在上边把那些砖头或是一些东西倒往外倒。
咁我哋嗰个时候啱啱就将嗰啲咁嘅嘢向外边倒出去。
那他从下边上来，
佢喺下边上嚟，
正好碰到他的头上。
啱啱碰正个头，
把他打昏了，
我将他打晕咗。
他从楼梯滚下去，
喺楼梯碌咗落去，
滚到底下就死掉了，
滚到底下就死咗啦。
那你说，
咁你话，
那我是不是我把 Eric 杀了？
咁系咪我将 Eric 杀咗咧？
不是，
唔系嘅，
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心思，
即系我冇个心思，
我跟他也没有仇恨，
我同佢冇仇恨，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点解要咁做咧？
但是事实上我。的确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的确系做咗咁嘅事。
那按照杀人的那个条例，
咁按照杀人嘅条例，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以血还血，
以命偿命，
以命偿命。
那我就必须是也要被杀了。
咁我就必须要被杀了。
但是神是看人里面，
但神系睇人里面，
也不是看完全看人的外面，
亦唔系完全睇人嘅外边，
就是。说到故杀人的那一部分的时候，
就算讲到故杀人嗰部分嘅时候，
我们看见神仍然是看重人的里面。
我哋睇见神仍然系看重咗人嘅里边。
不是说神不看外面，
唔系话神睇外边，
神也看外面，
神亦睇外面，
但是他更重的是看里面，
但佢更重嘅睇里边。
现在在的故杀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而家讲到误杀人嘅部分嘅时候，
就更明确了。
就更明确。
神就说，
神就讲出，
他看到那个人，
他睇见呢个人，
他里头一点都没有要杀人的意思。
他里面一点都没有杀人的意思。
但是因为控制不来的原因，他的动作行动的结果是杀了人。
但因为控制不住他的动作，结果杀了人。
神说这叫做误杀人。
神说这些叫做误杀人。
那误杀人的，
误杀人的吗？
也是杀人，
就是杀人。
所以按照律法的追讨，
所以按照律法的追讨，
那些那个被杀的人的那个家属，
这个被杀的人的家属
是可以向他报仇的，
是可以向他报仇的。
啊，把他杀了不算有罪的，
将他杀了不算有罪的，
因为是以命还命，
因为是以命还命。
但是神说，
那神话
这样的人不该死，
这样的人不应该死，
这样的人应当给他有路可行，
这样的人应该给他有路可行。
因为他并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
如果让他能预先知道那个事情的结果的话，他一定不会这样做。
如果让他预先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的话，他一定不会这样做。
那所以对啊，对于这样的人呢？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那神就说，
神就说，
24节，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
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中间来审判。
不是不审判，
不是不审判，
是审判是一定的，
审判是一定的。
但是问题是说审判的结果，
但是问题是审判的结果。
但神很稀奇在这里说，
神很稀奇在
这
里说，
在这种情形的底下，
在这种情形底下，
他说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的人的手，
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的人的手，
使他归入逃城，
使他归入逃城。
那他进到逃城，
他进入逃城，
他就可以受保护，
他就可以受保护。
报血仇的人就不能追讨他，
报血仇的人就不能够追讨他。
我弟兄姊妹们，你看，
弟兄姊妹你看，
在这里，
在这里，
神给我们又看到另一面，
神就给我看见另一
面，在误杀人的那一个部分，
在误杀人的那个部分，
神说出非常严厉的话，
神讲出非常严厉的话，
因为杀人是损害神的形象，
因为杀人是损害神的形象。
那现在在那个误杀人的身上，
现在在误杀人的身上，
那是那个误给误杀的人，他也不也是神的形象吗？
那么这个被误杀的人不是神的形象吗？
如果看外面，
如果看外面，
那也一样是损害神的形象，
一样是损害神的形象。
但是神看到人的里头，
在神看到人的里面，
神说这个情形，
神说这个情形
要给他有一条生路，
要给他一条生路，
要让他可以在逃城里面保存自己，
要让他在逃城里面可以保存自己。
好了，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怎么样看到逃城的那个最主要的预表的时候，
没看见，还没看见逃城最主要的预表的时候，
那我要请弟兄姊妹们留意一件事，
我要请弟兄姊妹们留意一件事。
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人问我们一些问题，
我们常常看见有人会问我们一些问题，
有人没有听见福音，
有人没听见福音
就死了，
就死了，
或者福音根本没传到那些地方，
或者说福音根本没传到那个地方，
或者说我们的主的这个还没有成就这个福音的这个救赎的那个方法，
或者我们的主还没成就这个救赎的方法，
那那些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那些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不是他们不想寻求，
不是他们不想寻求，
但是他们没有机会，
但他们没有机会。
那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也在将来定罪的时候一同灭亡吗？
在将来定罪的时候一同灭亡吗？
我们不是常常会碰到有人问这些个问题吗？
我们不是常常碰到有人要问这些问题吗？
那当我碰给人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当被人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事实呢？
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事实呢？
我们说神是公平的，
我们说神是公平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我们得救乃是因为我们听见了福音，
我们得救乃因为我们听见福音。
那些人灭亡，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那些人灭亡，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那如果这两个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可以说神是 公义又公平的吗？
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说神是公义和公平的吗？
那就好像有点难处。
这些好像有点难处。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我们常常会引用罗马书第二章上的所说的那个事。
我们常常会引用罗马书第二章上所说的。
没有听到福音的，
没有听见福音的，
福音还没有显出来以前，
福音还没显出来。
人是根据人里头对神的寻找的态度来断定他是该灭亡还是该永活。
人是根据人里面对神寻求的态度来决定他是该灭亡抑或该永活。
那我们都会引到那个地，引到那里的经文，
我们都会引到那里的经文。
但是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要注意，
我们必须要注意，
那一段经文是新约里头头一个部分给我们看见神用什么心意来对待人。
这段经文在新约里面头一次给我们碰到神怎样去对待这些人。
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
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
这样的一个心思，
这个这样的心思，
在逃城这一个设立的上面就已经向人发表出来，
在逃城这件事上面已经向人发表了出来了。
那是心里寻求神，
那些心里寻求神，
虽然他们没有听见福音，
虽然他们没有听见福音，
他们按照他们里头的那一个是非之心，
他们按照他们里面是非之心
来约束他们的生活，
来约束他们的生活。
那他们虽然没有知道那个救赎的恩典，
他们虽然没有知道救赎的恩典，
神的公义还是让他们不落在灭亡的范围里，
神的公义仍然不让他们落在灭亡的范围里面。
这不就是逃城这里误杀人的那一个部分所显明的 那个意思吗？
这个不是误杀人在逃城里面所表明这个意思吗？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所以不仅是在新约的时候神借着保罗所得的启示叫我们看见神处理人的那个原则，
所以不单在新约里面神藉着保罗的体验怎样处理人这件事情，
其实在旧约的里面神也这样的向人解开他的心思，
其实在旧约里面神也是这样向人解开他的心思。
神并不是愿意看见人死亡的神，
神不是愿意看见人死亡的神。
神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神做了好好多多的工作，
都是为了恢复人，
都是为了恢复人。
神实在不愿意定人的罪，
神实在不愿意定人的罪。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
所以在先知书上面多少次神说我不愿意看见恶人的死亡，
所以在先知上面多少次讲过我不愿意看见恶人死亡，
我乃是愿意他们回转而得生，
我是愿意他们回转得生。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何等宝贝的心思，
等姊妹这个何等何等宝贝的心思。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从远古到现在，
从远古到现在，
神这一个心思没有改变，
神这个心思没有改变。
虽然人的愚昧把自己摆在人的定罪的底下，
虽然人的愚昧将自己摆在神定罪的底下，
但是神却不甘心定人的罪，
但神却不甘心定人的罪。
神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脱出那个给定罪的事实，
神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脱离被定罪的事实。
那我们看到故杀人和误杀人的这个界限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故杀人和误杀人这个界限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是如何的来对待人，
我睇见神嘅心系如何嘅嚟对待。
那现在我们回到陶城的那个中心的意念里头去了。
而家我哋翻到陶城中心呢个意念里边去。
那有一个人，他误杀了人。
有一个人，佢误杀咗人。
报血仇的人也追赶他。
报血仇嘅人亦追赶
他。那以色列人就因着他是误杀的，所以就保护了他。
以色列人因着他误杀的，所以就保护了他。
在审判的时候没有给他定罪，
在审判的时候没有定他的罪。
但是虽然那里没有给他定罪，
虽然这里没有给他定罪，
但是报血仇的人如果还是要杀他的话呢？
但报血仇的人仍然要杀他的话呢？
他仍然是逃不了，
他仍然是逃不了的。
那这样光是这个审判不给他定罪，并不彻底的解决问题，
只是藉着审判不定他罪，不彻底解决问题。
那所以还有进一步的安排，
所以还有进一步的安排。
那进一步的安排是什么呢？
进一步安排是什么呢？
把这个人带进陶城，
将这个人带进陶城那里，
那就让他住在陶城的里头，
就让他住在陶城的里面。
那他就住在陶城的里头，
那他就住在陶城的里面。
那一个人住在陶城的里头，
那个人住在陶城的里面，
他就受了保护，
他就受到保护，
谁都不能在他身上报血仇，
哪个都不能在他身上报血仇，
谁都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哪个都不能够动他一根毫毛。
好了，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现在我们要看陶城，
现在我们要看陶城了。
那陶城是什么？
陶城是什么？
陶城表明什么？
陶城表明什么？
陶城乃是表明基督救赎的恩典，
陶城乃是表明基督救赎的恩典，
就是救恩这个事实，
就是救恩这个事实。
说的高一点，
讲得高一点，
就是人在基督里的那一个事实，
就是人在基督里那个事实。
人虽然是带着罪的事实，
人虽然是带着罪的事实，
但是当他一进到陶城里，
但当他一入到陶城里，
也就是说当他一进到基督里，
也就是说当他进到基督里，
他就受完全的保护，
他就受完全的保护。
那当然我们如果说进到基督里，
当然我们说如果进到基督里，
我们要再细看一些的话，
我们再细看一些的话，
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
或者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
但是我们要不叫人有误会，
但我们又不要叫人有误会，
又容易的明白，
又容易的明白。
我们还是把它固定在基督的救恩，
我们仍然将它固定在基督的救恩那里。
那如果罪人进到基督的救恩里，
如果罪人进到基督的救恩里，
那他就得保护，
他就得保护，
他就不再给追讨，
他就不再被追讨，
他也不致死亡，
他仍不知道死亡。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但有一点很重要的，
当他进到陶城里的时候，
当他进到陶城那里的时候，
他不能离开陶城，
他不能够离开陶城。
如果他离开陶城，
如果离开陶城，
报血仇的人看到他而杀了他，
报血仇的人看见他就杀了他，
那他就是咎由自取，
他就是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不怨得别人，
因为他跑到陶城的外头，
因为他跑到陶城的外头，
所以报血仇的人就可以向他下手，
所以报血仇的人就可以。
但是如果他在陶城的里边，
但如果在陶城的里边，
谁都不能动他，
哪个都不可以动他。
我刚才说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的就是这一点，
刚才我说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的就是这一点。
什么样的误解呢？
什么叫误解？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相信救恩的稳固，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相信救恩的稳固，
他们认为我们得救是没有保证的，
他们认为我们得救是没有保证的，
我们必须常常要在救恩里，
我们必须要常常在救恩里。
虽然神是不会让我们离开救恩，
虽然神是不会让我们离开救恩，
但是人可以自己逃出救恩，
但人可以自己逃出救恩。
那这是他们的说法，
这个是他们的讲法。
就像你坐上一列火车，
就好似你坐上一列嘅火车。
你现在要到 Sacramento 去。
你而家去 Sacramento。
你要是安安分分的坐在那个火车上。
如果你安安分分嘅坐喺火车上。
火车就会把你很平安的带到 Sacramento。
火车就好平安嘅将你带到 Sacramento。
如果你不安分。
如果你唔安分。
你要从窗口爬出去。
你要由窗口爬出去。
或者你要从那个火车的门上跳出去。
或者你从火车的门都跳出来，
那火车就不能把你带到 Sacramento。
那火车就不能够将你带到 Sacramento。
很可能你在跳出去的时候就把你甩死了，
很可能你跳出去的时候就跌死你。
所以那些人说救恩是没有把握的，
所以那些人说救恩是没有把握的。
一定什么时候你才知道你得救呢？
什么时候你才知道你得救呢？
你到建主那一天你才知道你得救。
你见主嗰日你就知道，
因为你还没见主以前，你还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
因为你未见主之前，你仲可能发生好多的变化。
如果你变到一个地步，你离开了救恩。
如果你变到一个地步，你离开咗救恩，
那你就死定了。
你就死定了。
那大弟兄姊妹们，
大弟兄姊妹们，
神的话没有这样的道理。
神唔系冇，神嘅话冇咁嘅道理。
神的话给我们看见，
神嘅话俾我睇见，
乃是永远的安全，
乃系永远嘅安全。
我们是在神的手里。
我哋喺神嘅手里，
我们是在基督的手里，
我哋喺基督嘅手里，
谁都不能把我们夺去，
边个都唔能够将我
哋。你要跳出火车，你也跳不出去。
你要跳出火车都跳唔到出去。
因为神嘅手抓住你，
因神嘅手捉住
你，
你
跳不动，
你跳唔到嘅。
那他们可以这样来解说救恩的不安全，
佢哋可以咁样嚟解释救恩嘅唔安全。
他们就可以引这里的话，
佢哋就可以引呢度嘅话。
你自己跑出逃城。
你自己跑出屠城，
你灭亡了，
你灭亡了，
你怨得了谁？
你冇得怨。
但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记得，
我必须记得，
逃城是预表，
屠城系预表，
预表并不包括一个完整的事实，
预表并不包括一个完整的事实，
预表只是在一个事实的某一点上来表明它的准确性。
预表只是在某一个事实来表明它的准确性，
所以不能拿逃城的这一个条例来说救恩可以会失去，
所以不能够将逃城的条例来讲救恩会失去。
那现在我们仍然是用这里的话来说出逃城逃不逃城在 当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家你仲用屠城呢个话嚟讲出当时会发生咁样嘅情况，
但是在现在，特别在新约的时候，
但而家新约嘅时候
是不可能发生这些事，
系唔可能发生呢啲事嘅。
为什么呢？
点解
呢？那我们来注意，
我哋嚟注意。
假如我进了逃城，
如果我进入逃城，
那我是不是定规了我一辈子都不能离开逃城呢？
系咪定规咗我一世都唔可以离开逃城呢？
原则上是，
原则上系。
因为我不能离开朝城，
因为我不能够离开朝城。
但是有一个机会我可以离开朝城，
但有一个机会我可以离开朝城。
什么机会呢？
什么机会呢？
当年的大祭司死了，
当年的大祭司死了，
那我就可以自由的离开朝城了。
那我就可以自由的离开朝城了。
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二十八节，
弟兄姊妹你看看第二十八节。
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朝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
因为该误杀人的该住在屠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
那弟兄姊妹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
在逃城的条例的里头，
在屠城的条例里
面，不是永远把一个人困在哪里，
唔系永远将啲人困喺嗰度。
等到大祭司死了，
等到大祭司死咗，
他就可以回家了，
佢就可以翻屋企，
他就可以享用他所得的产业，
佢就可以享用佢所得嘅产业啦。
不然的话，上面拼命在那里讲承受产业，那进到逃城里头，产业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否则上面猛咁讲分产业，但系进入逃城嘅人，产业同佢有咩关系呢？
感谢神，
感谢神，
在这个条例的里。
在这个条例的里面，
神说了一件事情，
神讲了一件事情，
等到大祭司死了，
等到大祭司死了，
他就可以回家去，
他就可以回家了，
他就去得回他一切了，
他就能够得回他一切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大祭司是基督的预表，
大祭司是基督的预表，
是神儿子的表明，
是神儿子的表明。
等到神儿子死了，
等到神的儿子死了，
我们就自由了，
我们就自由了，
我们就得回一切我们好像失去的，
我们就能够得回一切我们好像失去了的。
感谢神，
感谢神。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弟兄姊妹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固然是看见神在旧约的里边已经在那里启示救恩的实际，
神已经在旧约里边启示了救恩的实际，
同时呢，
同时呢，
也给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人，
也给我们今天在新约里边的人
看见，
看见
你没有办法从火车跳出去的，
你没办法从火车跳出来的，
你跳不动，
你跳不到的，
你要离开救恩是不可能的，
你要离开救恩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已经死了，
因为基督已经死了，
你进到基督的里头，
你进到基督的里面，
基督已经死了，
基督已经死了，
这一个死，
这个死
就把一切都释放了，
都将一切释放了，
谁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谁都不可以改变这个事实。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形，
我们回到当时的
情形，如果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大祭司死了，
大祭司死了，
住在逃城里头的人出来了，
住在屠城里面人出来了，
原来报血仇的人要杀他，
原来报血仇人要杀他，
这个时候他不能杀了，
这个时候他不能
杀了，如果他一杀的话，
如果一杀的话，
他就成了故杀人的了，
他就成了故杀人的，
他就得要接受律法的追讨，
那他就要被律法来追讨。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何等的恩典。
我们看在旧约这个逃城，
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屠城，
我们看到了神在人身上的那一个宝贝的心思，
我们看见神在人身上的宝贝的心思。
我们阅读逃城 的条例，
我们阅读逃城的条例，
越看见救恩是怎么一回事，
越看见救恩是一回什么事，
你越看见福音的宝贝，宝贝在什么地方，
越看见福音的宝贝，宝贝在哪里，
因着基督的死，
因着基督的死，
一切该死的罪都停止了，
一切该死的罪都停止了，
一切该给追讨的都停止了，
一切该被追讨的都停止了。
那么然后，
那然后
我们又来注意一些事情，
我们又来注意这个事情，
那这里更深一层来说到逃城的事，
这里更深一层来讲到逃城的事，
也更深一层来说出福音的故事，
更深一层来讲出福音的故事，
也更深一层来说出那个福音的果效，
更深一层来讲出福音的果效。
他说逃城这一件事，
逃城这件事
在二十九节那里说要世世代代做他们的定例，
二十九节话要世世代代作他们的定例。
那么你要审判定罪一个故杀人的呢，
那么要审判定罪一个故杀人的呢，
有一个条件的限制，
有一个条件的限制，
就是说，
就是说
必须要有几个见证人，
必须有几个的见证人，
然后才能确定那个故杀人的人该死，
然后才决定那个故杀人的人是该死，
才能决定他是故杀人，
然后能够决定他是故杀人的。
他说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的话就不能这样定罪，
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的话就不能够这样定罪。
弟兄姊妹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如果神不看人的价值是很高的，
如果神不看人的价值是很高的，
他不是，他就不安排这样的一个定例在那里，
他就不需要安排这个定例在这里。
他说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
他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
那几个见证人是多少，
几个见证人是多少，
至少是三个，
最少是三个，
或是更多一些，
或者再多一点。
那为什么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就能了解得到，
我们就能够了解
神心里面所说的我不愿意恶人死亡，
神心里面所讲的我不愿意恶人死亡，
说清楚一点，神实在不甘心人进到死亡，
讲清楚一点，就是神不甘心人进入死亡，
而固然人照着他的形象而造出来这一件事情把固定了人的价值，
当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出来，这一点是固定了人的价值，
但是神也实在不甘心 人的死亡，
但神亦实在唔甘心人嘅死亡。
那我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读到一个咁嘅地方，
我很自然就想到在旧约里边有一个人，
我好自然就想到喺旧约里边有一个人，
啊，这个人叫做耶洗别，
呢个人叫做耶洗别，
就是在以利亚先知的时候亚哈的妻子，
就系以利亚先知嘅时候亚哈嘅妻子，
亚哈要娶拿伯的那一个原子，
亚哈要攞拿伯嗰个原子，
拿伯说不行，祖宗遗留下来的我不能卖给你，
拿伯话唔得，祖宗留落嚟嘅我唔卖俾你，
虽然你是王，但是我要尊重律法上的定规，
虽然你是王，但我要尊重律法上的定规。
那亚哈王就感觉很不开心，
亚哈王就感觉得很不开心。
那他的王后耶洗别看到了，
他的王后耶洗别看见，
他就问你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
他就问你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
他就把事情告诉他，
他就将事情告诉他，
他说算了吧，你起来吃啊，
就算啦，你起身嚟食啦。
保管几天以内，我把那个原子给你。
保证几日之内，我将个原俾你。
安安快快乐乐地去吃吃喝喝吧。
你快快乐乐去去吃吃喝喝。
那耶洗别就叫到了拿伯的那一个城。
耶洗别就去到拿伯嘅
差遣人到了他的城。
佢就差遣人去嗰个城，
让那个城里头的长老。
让城里面的长老
他们要设计把拿伯来处死，
他们要设计将拿伯来处死，
那几个长老异口同声的作见证说拿伯犯了该死的罪，
几个长老异口同声说拿伯犯了该死的罪，
那结果就把拿伯打死了，
结果就将拿伯打死了，
那就把拿伯的那个原子取过来，亚哈就接收过去了，
结果就将拿伯的原子拿过来，亚哈就接收了去
了。那个时候亚哈王心里头真高兴啊，因为他要得的他得到了，
那时候亚哈王心里面很高兴，因为他要拿的拿到了，
但神让以利亚来对他说话，
但神让以利亚来对他说话，
他说
对吧，
拿你也许别使拿伯流血，
也使别使到拿伯流血，
将来狗就在那个地方来吃耶洗别的肉，
将来狗就在那个地方来吃耶洗别的肉，
连骨头也都给他啃掉，
连骨头都被他吞了。
那如果按人来看这个咒诅很严厉，
按人来看这个咒诅很严厉，
那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读到逃城的条例的时候，
我们读到逃城的条例的时候，你看到
神说你要定一个人的罪，
神说你要定一个人的罪，
你必须要有几个见证人，
你必须有几个见证人，
那做见证不能做假见证，
做见证不能够做假见证，
凭一个人的口也不能定人的罪，
凭一个人的口也都不能够定人的罪，
必须要几个人在那里很真实的做见证，
必须有几个人在那里很真实的做见证，
然后才能定人的罪，
然后才能够定人的罪。
但是我们看耶洗别当时所做的，
但我看耶洗别当时所做的，
按照律法来说他没有做错，
按照律法来讲，他没
错，他是找到几个见证人，
他找到几个见证人，
说拿伯这个人窝藏了强盗，
说拿伯这个人窝藏了强盗，
但是那几个人都是假见证，
但这几个人都是假见证。
我们一看这个条例，
我们看这个条例，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的咒诅那么厉害。